关键决心四第三章，酒吧里的东方面孔整理国防部展示材料的日子，实验室的空气里都飘着咖啡因的味道。艾米丽带着团队连续熬了两个通宵，把逻辑追踪器的原理拆成了可视化动画，从输入条件到第十七层 FFN 的开关激活，再到最终结论输出，每一步都标着参数坐标，像给大模型装了个透明的决策仪表盘。周三下午，他抱着笔记本去彼得办公室核对流程，刚走到门口，却听见里面传来压低的谈话声。门没关严，一道缝隙里，他看见沙发上坐着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，侧脸轮廓分明，是典型的东方面孔。他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张纸，最上面那张隐约能看到技术授权协议的抬头。FFN 层的冻结方案很关键，你们的追踪技术必须保证独家授权。男人的声音带着点生硬的口音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可追溯，还有可调整。艾米丽的脚步顿住了。可调整，他设计的追踪器是为了固定逻辑轨迹，这三个字显然超出了透明化的范畴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里的谈话突然停了，他下意识地推开门，彼得猛地转过头，脸上的笑容有点不自然，像是被戳破的气球。艾米丽，正好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指了指沙发上的男人，这位是林先生，来自亚太区的技术投资机构，想跟我们谈合作。林先生站起身，伸出手来，掌心微凉，握手的力度很轻，却带着种不容置疑的审视。艾米丽博士的研究很出色，他的目光扫过他怀里的笔记本，只是初步发现。艾米丽往后退了半步，把笔记本抱得更紧了。具体技术细节属于国防部项目机密。彼得赶紧打圆场，林先生是来探讨民用技术转化的，比如金融风控模型的逻辑追溯。艾米丽，你先去忙，晚点我们再对流程。他点点头，转身离开时，听见身后的谈话声又续上了，只是压得更低，像春蚕啃食桑叶般模糊不清。走到走廊尽头，他回头望了一眼，办公室的门已经关上了，那道缝隙里的阴影像片水渍似的印在他心里。傍晚六点，彼得突然发来消息，晚上有空吗？林先生想正式见一面，还有他的同事，在黑毛酒吧聊聊技术合作的可能性。艾米丽盯着屏幕皱起眉，明天就要给国防部做展示，今天晚上见合作方。但彼得紧跟着补了句，他们是潜在的大额投资方，对我们后续拓展民用市场很重要，你得来。黑毛酒吧藏在硅谷一条僻静的巷子里，灯光昏黄，墙上挂着老旧的航海地图。彼得已经到了，卡座里除了下午见过的林先生，还坐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女人，自我介绍说是投资顾问张女士。刚坐下，张女士就端起酒杯。艾米丽博士，听说你们的追踪技术能定位大模型的每一步推理，这要是用到舆情分析上简直是神器，比如能精准找到公众对某类事件的情绪开关。艾米丽握着杯子的手指紧了紧，我们的技术目前只针对军事决策系统，不涉及民用领域，技术是相通的吗？林先生笑了笑，转动着杯中的威士忌，比如你们找到的第十七层 FFN 开关，能不能反向操作，比如让模型在可追溯的表象下悄悄调整某个推理节点。这话像根针猛地刺破了艾米丽的警惕，她看向彼得，发现他正低头看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，像是在回复什么消息，对林先生的话不置可否。逻辑追踪的意义在于固定轨迹，不是修改轨迹。他放下酒杯，声音冷了些，如果可以随意调整节点，那透明化就成了摆设。艾米丽博士真是严谨。张女士打了个圆场，话锋一转，明天给国防部的展示祝你们顺利，要是能拿下关键决心三，后续的技术授权我们可以出更高的价。整场饭局话题都在技术细节和投资金额之间摇摆，林先生和张女士的问题越来越具体，从 FFN 层的冻结参数到追踪器的算法阈值，好几次都快触碰到国防项目的核心。艾米丽只捡无关紧要的话说，心里的疑团却像潮水般涨起来，这些人关心的根本不是民用转化，而是追踪技术的操控空间。离开酒吧时，硅谷的夜色已经浓得化不开，彼得走在他身边，手机屏幕亮着，似乎在看股市行情。林先生他们很有诚意，他 突然说，后续可以考虑合作，他们想要的不只是授权。艾米丽停下脚步，他们想知道怎么调整逻辑开关。彼得的脚步顿了顿，随即笑了，商人嘛，总想着利益最大化，别多想，明天的展示才是重头戏。他转身走向停车场，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。艾米丽站在原地，晚风吹起她的头发，突然想起林先生刚才说的那句话，可调整的追溯技术，如果这种技术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，所谓的透明化会不会变成更隐蔽的伪装术，就像关键决心一那样，用一层看似合理的逻辑掩盖真正的目的。他掏出手机给团队发了条消息，明天展示前给所有核心数据加三重加密。屏幕亮起时，他仿佛又看到了第十七层 FFN 的红色开关在黑暗里一闪一闪，像只藏在透明罩后的眼睛。